各位投资者领导，大家好，我是国宁证券研究所宏观分析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是邵红鹤，很高兴呢能跟大家带来我们最新的宏观研究成果。那么今天要汇报的主题啊，叫做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对市场有何影响。下样的呢，咱们今天的汇报啊也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对于当前的伊朗局势啊做一个更新和推演。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对这个事件的走向、终局啊，对于整个国内国际啊大类资产的影响，跟大家去聊一聊。那么首先呀，应该说呢，这个局势从2月28号到现在啊，刚好是三个月的时间。到了这个阶段呢，我觉得后续整个事件的走向啊，无非就是三条路径。啊，要么呢是以特朗普方面的让步妥协达成协议啊为结束，这个概率我们认为是最高的啊。要么呢就是重新启动战争啊，尝试去摆脱困难的局面，这个概率呢我们认为就要低啊，低一些，甚至要低不少。那么概率反而最低的呀，就是美伊双方再继续僵持这么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啊，就是像过去，其实从四月上旬停火啊，一转眼一个半月多过去了。那么再像这样僵持这么长的时间啊，我觉得概率反而是最低的。原因呢，我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啊，一句话呢，就是说时间现在是特朗普的敌人啊，时间不等人。那么首先我们看呀，这个中选一天天的临近了啊，那一方面呢，特朗普的支持率能看到是每况愈下。这里面他的总体的支持率啊，从路透社最新一期的民调来看啊，已经是掉到了他第二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啊，跟应该说从2017年他的第一任期开始啊，也包括拜登的这个任期，再加上他的第二任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基本上那都已经接近新低。那么从这里面其中的经济议题啊更是能看到支持率只有 26%， 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创下了2017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啊。那么背后的原因呢也非常明确啊，整个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闭导致油价、能源价格的上涨啊，给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带来很大的负担啊，这是最直接的原因。所以能看到呢，说这个只要局势僵持，那么海峡接着封锁啊，整个能源供需的缺口就每天可能在几百万到一千万桶啊，那么这个油价就容易是居高不下啊，所以撑得越久，油价高位时间越长啊，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啊就会越弱。那么呢，还是说呢，整个中选啊一天一天在临近啊，而且包括中选在内很多的重要的国内以乃至于国际的事件啊都即将陆续到来。那一方面呢，还是说最重要的就是中选了啊。那么我们看到党内的初选呀是已经啊密集的开始了，也就是说整个的中选啊从今年的3月份是最早开始，到11月3号全国范围内结束啊。但是这里面首先是党内初选嘛，就是最密集的时间段啊，那么就是在今年的6月份。当然呢我们看这个日历哈，5月份也已经有十多个州啊陆续开启了党内的选举。那么6月份啊是全年最集中的月份。7月份呢稍微好一点啊，到了8月份呢又会进入到全年第二密集的月份啊。所以能看到呢，就是虽然是党内初选呀，那么其实对于特朗普来说呢，也有他想支持的人啊，有他想反对的人啊。那说实话从这个党内的候选人也一样，那有对特朗普可能叫无条件忠诚的啊，也有一些对于他并不是那么感冒啊，有自己的政见和想法的啊，所以即便是党内初选啊，还没有到说两党对垒的这个程度，特朗普其实也需要啊，比如说到当地各地啊去巡演，去阐述自己的观念啊，去给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去拉票，所以早就应该做这个事儿啊，结果我们能看到，其实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啊，他大部分的精力都被耗在伊朗这个事件上。所以说呢，六月份马上开始吧，已经今天已经是这个第一天啊，进入到了应该讲是白热化开启的阶段啊，他必须啊要尽快的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中期选举的拉票上去，这是一点。那么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国际性的这个事件啊，比如说美加墨的世界杯啊，六月份11号开幕。那么作为东道主国之一啊，美国是承办了第一场的揭幕战啊，在6月12号，当然也包括7月19号的决赛，那在美国纽约的大都会的体育场。那么其实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既是啊要对特朗普这种比较喜欢热闹的人来说，对吧，享受全世界聚光灯的好机会。那么另外呢，也是啊让这个国内的民众啊，包括全球的目光视角从这个中东地区 啊，放在啊去重新投射到这样的一个全球性的盛世上，是吧？世界杯啊，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那么其实再回想，像去年也是7月份啊，当时世俱杯的决赛是在美国举办，是吧？切尔西最终是战胜了大巴黎。在颁奖的时候，大家可能记得特朗普啊，在这个领奖台上啊，奖杯已经搬出去啊，但是迟迟不愿意下台啊，最后是跟全员们一起在那儿啊又蹦又跳的庆祝。所以对他来说，就本身是一个很享受聚光灯的日子啊，也是一个把大家这个注意力换走的这个日子啊。所以我想呢，在这个时间前后啊，甚至在此之前，把这个事情做一个了结啊，其实符合他的一个惯例和利益。那么还有呢，就是今年7月4号美国独立日啊，就是建国250周年了，整个的庆典活动从6月底7月初啊就开始了。这同样我们说是一个把这个旧的事情结束啊，让全国的民众的目光重新放在一个新的议题上，非常好的机会。因此呢，我们就是说呀，在这么多历史性的啊多少年一次的盛大活动即将到来的阶段啊，那么岂不说单纯的政治因素啊，我想特朗普可能还是比较啊愿意在这个之前去解决问题啊，或者至少说比如像重新看债啊，对吧，这种事情在这个炮火当中度过啊，甚至说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啊，陷入更大的困境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另外呢，其实我们看到啊，还有一个这个左侧的试点啊，就是沙特的朝觐啊。朝觐呢是伊斯兰教非常重要的一项活动了，每年呢在沙特啊也会组织这个伊斯兰教的仪式啊，会有数百万名穆斯林从全世界各地到沙特的这个麦加和圣地啊进行这个朝觐的仪式。但是这个仪式呢到这两天已经刚刚结束了啊，从5月24号到5月30号沙特呢，但是我们注意到啊，它是以此来为这个理由吧啊，去呼吁和平啊，或者说要求特朗普呢不要在这个期间开战。那这个呢，其实我们说啊，它看似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的借口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说，沙特其实在美国的这个中东的军事行动当中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啊，就是说好比讲这个像什么空中的加油机啊，很多的侦察设备啊等等吧啊，没有沙特的配合，这的话对于美国来说是很难去开战的。因此我们能看到啊，就是这些所谓的庆典仪式啊，并不只是说它这是一个空架子。啊，那并不是说它跟政治和战争就没有关系。那相反，我们还是说历史上看呀，包括这一次也一样啊，就这种全球乃至这个包括全国性的这种活动啊，它其实往往都跟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啊。由此，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利益相关方的一个态度啊，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我们还是说呀，这个继续僵持的概率反而是最低的啊，重新开战的概率也不高啊，最有可能的还是在一个可预期的时间内，那我们说比如说就是在这个6月份啊达成一个协议。当然呢我们要承认哈，就是说特朗普应该说在5月中下旬这个阶段呀，那确实是有很认真的啊在研究这个新的作战的方案。因为确实这个如果达成协议的话，我们接下来会说啊会有一点啊窝囊的感觉哈。那么无论吧，我们是说他是想重新找到取胜的方法啊，当然也有可能是想借此去给伊朗施压啊，在谈判中做一些让步啊，让自己的条款更好看一些。总之呢，就是在这个五月中下旬有那么一两周的时间啊，我们看到的当时还是说一句话啊，叫战争与和平是同时临近的啊，因为还是说嘛，就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啊，特朗普就越不可能继续僵持在这儿。那么同时呢，随着大家的这个外交越来越深入哈，那其实呢到底能不能谈呀，那能不能让步，什么能让什么不能让啊，其实也是交流的越来越充分。因此呢对于特朗普来说啊，就是现实呢清晰的啊，而且是越来越清晰的就摆在眼前，对吧，也没有什么可幻想的了。那就是说要么开战啊，强行去改善自己的困境，要么就妥协啊，尝试着就去逃离这个困境啊，然后借着一个新的话题把大家的目光挪走啊，就是这样。所以在那个阶段呢，我们也承认说这个开战与不开战呀啊，其实就是一念之间一夜之间的事情。当然我们一直的观点啊，就是说不开战的概率要更大一些啊，就是这样。包括我们能看到其实美军的这个兵力部署啊，其实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也没有太多的变化啊，基本上就还是说来了一艘航母撤了一艘航母，所以还是两艘。另外呢，之前说有两支海军陆战队嘛，有一支当时在4月上旬就已经到了，还有第二支之前在路上，后来因为已经停火啊，基本就停留在马六甲海峡附近啊，所以我们能看到说他在准备，但是现实来说呢， 美军也没有在此地增兵啊，因此我们就还说，哪怕是重新开战啊，其实特朗普所能调集的兵力啊，所能面对的这个形势啊，并没有比当时四月上旬停战之前要更好啊，基本就是这么一情况。所以说来说去吧，还是说呢，六月份对吧？这个我们讲这个月份就是大打出手啊，那可能一个月结束不了啊。我们说他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发起战争，但是一旦开战了，对吧？那什么时候结束可就由不得他啊，基本就是这样。当然之前也传出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特朗普有这么个想法啊，那要不要说最后再做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然后呢就是单方面撤退，单方面宣布胜利啊，然后说战争结束。所以这对话显然是不怎么靠谱嘛啊，包括我们看到像阿联酋这种其实立场非常反伊朗啊，非常亲美甚至亲以色列啊，之前一度是加入到了像沙特和卡塔尔的行列，就是说要求特朗普不要重启战争啊，那其实意思也很明确，就是说你要打呢你就好好打吧，把这事彻底给平掉啊，要么你就别打对吧，打一下然后就说我赢了跑了，那你给中东留下个烂摊子对吧，你就算美军撤退了，那我们还是说那伊朗会不会停下来对吧，他是继续这个封锁海峡也好，还是说继续去攻击海湾国家的设施也好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啊根本不解决问题啊，并不是一个明确的选择啊，所以还是呢就结论给到这儿啊，就不能大打也不能乱打，那么战争重启的可能性啊，我们一直就是说虽然是一念之间的事儿啊，但是这一念走错了其实就是灾难啊，相应的这个风险就没有那么高啊，因此呢我们也看到哈，最近国际油价跌了不少，应该说首先就是看到战争风险在五月的下旬啊又进一步的下降这么一个情况了。那么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说要和呀，要让步妥协啊，这个协议怎么走啊，那我们现在的结论呢就是双方啊应该说在大的框架上啊已经是基本达成一致的了啊，那么当然呢也同时在一些重要的细节上还存在一点分歧啊，这个使得呢我们讲协议呢可能也不会太快啊，举个例子来说，它不会在我们这一周之内啊就达成，但是说在这个六月份之内啊我觉得还是有相当的机会啊。那么关于说这个大的框架呀，我觉得最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双方应该是已经接受了叫分阶段协议的模式啊，那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第一阶段啊双方会聚焦于结束战争啊，主要的条款包括呢结束战争啊，然后伊朗恢复海峡的通航，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呢释放一部分被冻结的伊朗的资金啊。那么第一阶段协议如果达成之后啊，双方呢将留有一段时间啊，有说30天有说60天啊，去讨论这个第二阶段的协议。那么这个阶段呢大家就会聚焦于核问题啊，涉及到对伊朗的像这个浓缩铀库存的处置啊，包括对伊朗未来铀浓缩活动的约束啊等等。那么就是啊，为什么讲分阶段的协议非常重要呢，这个其实是外交谈判当中的一个经典的范式啊，那么这种范式下呢，双方可以先就一些非原则性啊，但是迫在眉睫的短期议题达成一个第一阶段的协议，同时呢是把原则性啊，但是且双方这个立场啊分歧非常大的议题就放在第二阶段啊，但其实事后我们往往看就约等于这第二部分议题啊就长期的搁置了。那这种模式的好处呢，就是说能让双方呢既解决啊短期迫在眉睫的非原则性问题啊，同时呢也可以规避在原则性问题上让步啊，从而可能引发国内的一些政治压力啊等等。其实举几个近几年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说中美贸易战啊，你看大家这个谈了一年多哈，先后呢是实现了像关税的降级、休战啊，包括中国对美国恢复稀土的供应，是吧？那对于中国来说，降关税很关键，很紧迫。对于美国来说呢，拿到稀土很紧迫，但是这个呢其实都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是吧？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啊，很容易其实在这个去年五月份的日内瓦会谈就实现了啊。那么之后其实又谈了一年的时间，双方主要还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啊，只不过说延期啊，或者说进一步的细化等等啊。那我们讲这就可以叫第一阶段协议，很容易达成的。但是呢我们说如果讲有第二阶段的话，那双方再去谈一些中美的叫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啊，或者说我要解决双方的互信问题，大家觉得这个问题有可能解决啊，难度是非常大的啊，甚至我打个比方说啊，最好谈都不要谈，对吧？因为分歧过大，而且都是原则性问题，你谈了就要不愉快啊，你别再把这些其他的问题给耽误了啊，就是这样。那还比如什么什么呢？以战争为例，就是这两年的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哎，这是特朗普去年 权力主导的一个所谓的叫和平协议，其实当时也是两阶段的，就是第一阶段呢，当时特朗普特别想要诺贝尔和平奖嘛，就是说两边先停战啊，所以第一阶段呢是先停战啊，然后呢，哈马斯作为补偿交出以色列的战俘啊，当时那个俘虏啊，那么第二阶段呢再去谈，就是其实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就是需要让哈马斯解除武装啊，其实跟这个啊投降也没什么区别了啊，所以说事后我们看，就是说停火实现了啊，俘虏的释放也实现了，这是第一阶段。但是呢，时至今日啊，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1年多了。哈马斯呢，不仅没有解除武装啊，反而扩大了在加沙地区的影响力。这就是说，那这阶段原则性问题啊，其实你看特朗普把这事儿搞不之后，也就不管了啊。所以最近这几天，内塔尼亚胡伊朗停战了啊，同时呢，在这个黎巴嫩哈马斯加沙战场啊，又开辟了一些新的动作啊，基本上大家就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原理了哈。那么其实再说回到这一次美伊谈判呀，就能看到就是非常紧迫。啊，但是不太涉及原则性问题的啊，这里面你像这种停火停战是吧，宣布战争结束，然后呢，这个美国可以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是吧？那伊朗呢也可以解除对于海峡的控制啊，所以这些都是说紧迫啊，但是非原则性的问题是吧？你像对于特朗普来说，他那最重要的就是那油价呀、民调啊，那背后的就是说海峡恢复通航啊，那对于伊朗来说，确实这个海上封锁。对经济的冲击还是挺大的，是吧？虽然我觉得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足以动摇什么这个革命卫队的政权啊，但是呢，你这个还是过得太苦，是吧？那其实也是说，放开的越早越好啊。那当然，对特朗普来说，放开这个封锁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啊，基于此，我们说从大的框架上啊，第一阶段的这种交换就是可行的。但是呢，对于核问题，我们说它其实不那么紧迫啊，因为伊朗确实在。战术层面我们稍后会说哈，被炸得很惨，哪怕没有人管他，可能说要恢复这个铀浓缩的能力啊，怎么着也得2年左右的时间，对吧？但是呢，这里面就是什么涉及到是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原则性问题了啊，包括以色列他也坚决是不愿意让伊朗保留当前的400多公斤的高浓度浓缩铀库存啊，也不愿意伊朗保留未来的这个铀浓缩的能力啊，所以我们说它并不是一个啊，我们说这个今天一放松，哇，下个月伊朗就有核弹了，这个不会的，不那么紧迫，但是是原则性的问题啊。那反过来说呢，对于伊朗也是一样的呀。你看，如果像这种中国呀、俄罗斯呀这些大国，他不愿意特别深度的介入啊，好比说提供安全保障啊，提供这个安全防卫，那革命卫队我们说怎么敢去相信美国人和以色列人呀，对吧？你最起码说去年六月份的和今年二月份的两次谈判啊，都是谈着谈着突然搞偷袭，对吧？然后直到这一次是。我说基本上啊，所有的这个革命卫队的高官啊，连同家人是都被暗杀掉了，对吧？你像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这种人，他就是热衷于暗杀嘛。我们说这个手段其实对于大国来说啊，并不太入流啊，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嘛。我们看，对吧？伊朗抵抗到现在啊，这个自己对于美国来说越打越困难啊。其实，但是它导致一个问题啊，就是伊朗的这些革命卫队的现在的高官啊，对美国人和以色列人完全没有信任。对吧？那哪怕说宣布战争结束，那怎么保证自己的安全呀？对吧？你好比说以色列的这个摩萨德的渗透啊，情报的这个啊渗透，包括这种暗杀的准备，啊，那可能这个还会持续下去啊。等到下一次再有事的时候，可能像下一次第一波被暗杀掉的就是对吧？现在这一批人，对吧？那难道对于他们来说，那以后的日子还要像过去这3个月这样吗？对吧？你是没有现代通信，他只能靠。啊，传递纸条来交换信息啊，然后躲在地下室里躲一辈子嘛，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实话，从长远之计角度来说，那对于他们来说，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就是要保留拥核的潜力，对吧？一旦拥核，或者说我拥有拥核的潜力，那对于这个美伊来说，想要再搞动作，就要更小心的多啊。因此呢，其实说回来总结，就是核问题啊，是双方的原则性的问题啊，几乎不可能达成一致。啊，所以包括后续我们可以去看了，就是如果说特朗普非得要啊把海峡问题和核问题同时纳入一揽子协议啊，那么这个协议就几乎不可能成功啊，这也是我们后续跟踪谈判进程的一个准则，就是这样了。当然我们说现在看起来还好啊，特朗普虽然有的时候嘴上不放松啊，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啊，应该是啊起码以目前的信息来看，接受了两阶段的协议啊，所以这一点就大的框架。当然呢，我们也讲特朗普啊，他不甘心嘛，啊，包括身边的这个鹰派的共和党人、犹太裔的亲信啊，乃至于内塔尼亚胡代表的以色列， 在过去这几天我看哈、啊、是给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这个呢也导致啊我们看到双方美伊双方啊零星的军事冲突还是时有发生啊，但是我们如果做一个总结的话啊，应该就是说在这个啊这个大的势头啊应该是难以改变的，因为框架在这边，那特朗普需要赶快结束啊，这个大势是在这边啊。那么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总结啊，就是说如果说两周多之前呢啊战争和和平是齐头并进的啊，越来越近，那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啊。那么现在看来呢，战争重启的概率就相对的比较低了，达成一个分阶段协议的概率是最高的啊，但是它不会在这一周就会达成啊，那也不会让我们再等上两三个月，所以说呢我们就先看一看这个六月份啊是不是能够落地啊，基本是这样。当我们也要说呀，就是因为作为这种极端的风险事件，万一啊战争重新爆发了怎么办呢？那我们的结论也非常明确啊，那就是说特朗普呢他自己啊包括可能拖累的全世界又会陷入到比三月底那个时候更大的困境当中啊。我们随便可以举例子，比如说重新开战了啊，那作为这个新的战争的阶段，美国肯定会攻击伊朗的电厂，对吧，这种基础设施。那么作为报复呢，伊朗就会有可能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啊，甚至于海水淡化厂啊。那么再比如说，如果这一次沙特呢有可能被卷入了呀，那胡塞武装就要下场参战。那到时候像曼德海峡，对吧，我们都知道连通这个欧亚大陆的非常重要的航运的这个板块，是吧，特别是对于这个中下游的集装箱货运啊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的啊，那么这么一条航道可能也要受阻，是吧。另外呢，就是我们说沙特其实在这一轮冲击当中相对还好呢，是因为它站着两边嘛，是吧。现在呢只是说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一边的油气出口受阻啊，但是起码就目前来说，另外一边啊在这个红海啊这个苏伊士运河呀包括孟德海峡这一块的空航还是通畅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这一块孟德海峡被堵上，它也不仅仅是说中下游的集装箱供应链啊全球受损啊，也包括能源的供应的缺口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啊，这么一个情况了。再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特朗普如果啊再想停战的话啊，那就没那么容易了，对吧。我们说对于革命卫队来说，好吧啊，你这一次必须得让他输到一无所有，对吧，输到这个不得不恨不得立刻，对吧，就签署这些协议啊，那再为止，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一旦这种事情发生啊，我觉得对于市场的冲击还是会比较大的啊，大家的境地可能会比三月底那时候还差。但是当然呢我们也说概率比较低啊，所以这种呢就算是尾部风险啊，就算是尾部风险了。这是我们讲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啊。当然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呢，我们说大概率会发生的呀，这也叫一点预期差啊，也是我们刚才话说的一半，是吧。一方面我们说双方在这个第一就是分阶段协议的大框架上问题不大啊，但是在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上的细节还存在一些重要的分歧。这些分歧呢虽然不会影响大势，但是呢可能会给比如说啊最重要的大家关心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的恢复啊带来一定的波折啊，这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预期差。您比如说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哈，就是上面有一些这个第一阶段协议的一些条款啊，结束战争、开放海峡、经济制裁，看起来对吧，我们说大面上 general 去看这些东西的话好像都是挺简单的，把这个条款非常清晰简洁，实际上这里面的细节啊，你要是真纠结起来真细究起来啊，坑还是挺多的啊。你比如说关于这个停火的部分啊，伊朗呢是要求对吧，在这个所有战线包括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在内的地区要停火的啊。大家回忆这个事情为什么很重要呢，当时4月上旬大家说这个美伊突然啊停火，然后呢当时伊朗是承诺答应啊会放开海峡啊，当时全世界都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就要结束了，对吧。但实际上我们看啊，当时以色列呢就把这个捣乱嘛，对吧，坚决对这个黎巴嫩不停火。然后问特朗普呢，特朗普也矢口否认，说我们这停火协议里不包括啊以色列对黎巴嫩停火。那好吧啊，伊朗革命卫队他本来可能就不太愿意停火啊，然后也不愿意就轻易的把手里这张海峡牌给放掉啊，那么趁着这个理由啊，伊朗呢又把海峡重新封起来了，对吧。这一封一个半月过去了啊，这是我们说你看啊，就会横生枝节啊，发出波折。那当然我们说为什么啊黎巴嫩真主党对伊朗还是如此的重要呢，因为当时刚开战的时候吧，我想全世界我觉得至少 99% 的人啊都觉得伊朗这把要完了 啊，特别是让老哈梅内伊遇刺的时候啊，大家我都觉得可能都觉得这个战争就是一周之内要结束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啊，当时就正是黎巴嫩的真主党啊，义无反顾的就是对以色列发起了进攻啊，这么一个，我觉得还是非常还是就从他们的视角啊，这个血脉绑定还是比较牢固的啊。那现在呢，伊朗呢主要战争结束了，然后黎巴嫩这一边天天被以色列压着打是吧？所以呢，对于伊朗人来说，必须要去帮忙啊，不然以后虽然现在这个什叶派抵抗之户也被打得七零八落，对吧？但是大家的这个各分支力量还在啊，那不然以后怎么当大哥，对吧？当时这个小弟在我大家都觉得大哥要完了的时候，义无反顾的冲上去了，啊，那现在大哥得救了啊，他能放着小弟不管吗？就是这种感觉啊。那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了：以色列人难道不会捣乱吗？会。以色列人是很难，我们说对于美国总统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他就可以通过这件事去阻碍谈判啊，或者最起码去延缓谈判的进程啊，甚至于说借此给特朗普施压，让他呢在这个协议的条款上啊别那么差啊，就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呢，比如说一些其他的分歧啊，包括现在伊朗周边都是美国军舰啊，我们刚才看了那个地图哈，那说是要撤退，那撤退的话，你是怎么撤退呢，是吧？因为涉及到海上封锁的问题，是吧？那比如说我有这么四五艘的大型军舰，那我是说先开走多少艘啊，再多少天再开走多少艘，是吧？那伊朗肯定是说你先把开走一些，我这个海峡的通航量啊，好比打比方说给你恢复30%，是吧？你再开走一些，我再恢复30%啊，几次之后，哎，我再彻底恢复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双方的这个掰扯呀，啊，特朗普的不甘心呢，那可能还会横空出枝节来。那另外呢，就包括最简单的，就看起来最简单的冻结解冻这个资金的释放啊，之前说什么是先放120亿美元啊，海峡放开之后还有120亿美元，然后这两天又出问题，哇，这个什么挺大洋先释放60亿美元啊，然后伊朗那边又不干等等啊，基本就是这些。所以说呢，看起来一些这个细枝末节的问题啊，会让这个实际的情况啊，哪怕我们说这协议原则上框架已经达成了，甚至两边都签了。啊，那么在执行落地的时候啊，就当然对应到我们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海峡开放的节奏，可能未必会是一个及时的啊，可能还要会拖延一段时间。所以其实我们看呢，双方的停火呀，在4月上旬就已经达成了啊，那个时候油价啊一度是跌到了80出头啊，但是后面我们又看说叫真的可以叫一波三折，对吧？随着双方不断的把释放这个虚假或真实的信息吧，然后有的时候看似谈成，突然又闹掰等等这些。啊，这油价对吧？高点又冲到115以上啊，低点呢又可以砸到90附近，也就这么一个情况了。那么另外包括一个霍尔木兹海峡要不要收费，对吧？这个是是不是通行费啊？美国肯定是不会承认的啊，但是伊朗可能做成一个既成事实，或者说呢，我协议说不收通行费啊，但是现在革命卫队提出一个新的说法，叫什么服务费呀，或者说要收环保税呀等等，看你看。就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些我们就讲嘛啊，对于海峡，无论是投行本身，还是后面收不收费啊，以什么名义收费啊，都还有的掰扯啊。因此呢，对于这一段时间，我们就也可以再下一个结论了，就是说这些分歧呢，我觉得都不算是主要分歧，原则性分歧啊。那双方呢，都还是说在争取对自己更加有利的条件啊，或者哪怕是文本上的修辞啊，不影响大的框架。所以说呢，只要战争不重启啊，那么对于全球资产价格的冲击就会比较有限。但是如果我们聚焦于具体的品种的话啊，比如说海峡开放比较波折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简单的去做空原油啊，特别是原油现在已经跌了不少了啊，我觉得也会面临风险啊，随时它都有可能，好比说低点到80多啊，高点回到90多，甚至到100啊，这个概率都是存在的啊，所以波动会比较大。单边的做多做空，我觉得可能啊，都会有风险，好吧？你反而是做多波动率啊，这是一个可行的选择。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理论上油价包括通胀预期回落之后啊，贵金属应该是看涨的啊。那这里面也是说会连带的有波动，而且呢，贵金属我们说它在其他的楼梯线上还会遇到一些挑战啊。这个我们接下来再说啊，接下来再说。那第一部分呢，我们就分享完了啊，就是说整个这个当前美伊局势的本身啊和这个协议的状态啊，我们先说到这儿。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说对于市场的影响，当然呢，对市场的影响也是根植于说对于一些地缘形势、政策形势啊等等这些方面去映射出来的。那我们应该说呀， 首先说国内啊，那这一次美伊冲突，我觉得毫无疑问啊，是给中国带来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啊。第一个呢，就是中国的地缘影响力大大的提升了啊，因为一方面呢，中国在这一场冲突中其实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啊，特别是在局势两次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候，第一次啊，就是四月上旬，我们说停战前夕啊，美国眼看着可能就别无选择，要去发动这个夺岛登陆战啊，最后呢，中国是有所介入啊，也是促成了双方的这个停火协议。第二次呢，就刚说的这个五月中下旬啊，之前呢美伊谈判陷入到僵局，特朗普也是走投无路啊，想着要不要重新开战啊。同样呢，我们看到包括特朗普访华之后，对吧？中国可能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通过跟美俄的协调啊等等啊，促进了双方就和平协议的谈判啊，取得了进一步的成果啊。当然，我们做这些呢，也是对自己有好处嘛，毕竟中国对于海峡的依赖度啊，也还是比较高的。那但是呢，无论如何，对吧？你对于中东国家来说啊，无论是像阿联酋这种亲美的国家，还是像沙特、土耳其这种伊斯兰强国，它都无法再忽视中国的影响力，对吧？这是我们说客观现实就摆在眼前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都经历了特朗普政府不怎么靠谱之后，哈、啊，那这些海湾国家呢，也更愿意跟中国打交道了，对吧？你比如说二月底那个时候刚开战啊，海湾国家虽然之前进行过外交斡旋的努力啊，后面其实也就听之任之了。啊，甚至呢，在开战的那个初期，还给美国、以色列提供了很多后勤方面的支持，对吧？刚才我们说了，沙特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事儿有个一两周啊，怎么着都结束了啊，大家对自己都有好处。但是呢，我们又看这一次吧，刚才也提到，等到五月中下旬，特朗普又在琢磨着开战的时候啊，这些国家都站出来抵制啊，原因呢，就是他们意识到，对吧？就是跟特朗普在安全问题上的这种同盟啊，它不一定是有利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有害的啊。那大家都知道一句话，最简单的就是特朗普卖队友嘛，对吧？但是唯独是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青睐有加，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想呢，这场冲突它无疑是加强了中东各国啊对美国、对特朗普政府的怀疑和对中国的尊敬啊，或者哪怕是敬畏啊。这样往后看呢，就是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啊，很有可能会明显的加强啊。那么远东地区也是如此啊，把那些像这个亲美的国家，对吧？你像这个日本、韩国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等，你怎么看以后的情况呀、啊，对吧？如果有朝一日西太平洋地区发生这个直接的摩擦，啊，那跟美国的同盟是不是也无法啊，像这一次美伊冲突一样，不能保护自己的安全啊？所以呢，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可能啊，除了像日本、菲律宾这种比较激进的，好吗？我想剩下的国家都有必要加强跟中国的沟通啊，争取呢就是说在对华和对美关系当中哪怕取得一个更好的平衡啊。所以过去一段时间确实我们这里面做了列表哈、啊、很多国家的啊，这里面我们只选了外长级别的啊，包括这个首脑级别的啊，再往下的呢部长级可能就要更多的多了啊，多来竞相的访问中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是吧？中国的地缘影响力大大的提升了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啊，这场战争我想最直接的就是削弱了美国的这个武器库啊。那么像这种战斧式的导弹进攻用的啊，每年产能现在只有六七十枚啊，但是据统计呢，这场战争可能消耗了有一千枚左右啊，估计达到了美国库存的 25% 到 30%， 对吧？也是美国接近20年的产能了啊。防御类的比如说韩国的萨德啊，部分的组件已经被拆走啊，估计都送到中东去了啊。所以这也会让中国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啊，我觉得在西太平洋地区啊，应在面对美国的时候，它的军事啊包括地缘优势是提高的啊，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可能给市场来说啊带来短中长期的三重映射。短期来说呢，就是对我们的宏观政策的映射，我觉得会更加的有定力。或者说呢，那如果我们讲对吧，我们在过去这些年的十年左右的时间做的一系列的工作，那包括结构的转型、高质量发展、风险的化解，对吧？一些问题的处置等等，到现在来说，对吧？久久为功，陆续的从去年的什么这个 DeepSeek 时刻，对吧？印巴空战时刻、4XO 时刻等等啊，一系列的平权时刻被验证啊，再到今年进一步的由伊朗冲突被强化啊，那我们就是说，那为什么不要一以贯之的做下去啊？特别是在我们看到一季度的 GDP 增速 5% 啊，各方面表现都还不错，哎，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宏观政策是不是在大的方针上还要延续，甚至加强过去一段 时间啊，过去几年来的这个定力或者说风格啊，那么哪怕就最短期的来说，我们的这种财政货币政策的定力是不是要更强啊？我想对于这个宏观政策动态跟踪比较紧密的投资者朋友啊，应该是啊有这种感受啊。所以说其实从这里面映射到市场啊，像大家最近都觉得哎，之前一些科技相关的涨得越高，对吧？想着这个要不要做高利息，这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甄别，对吧？可能几个方向还是比较这个需要去看的。你要么可能是一些成长科技风格内部的啊高低切换，啊，要么你可能是一些跟房地产相关，对吧？更趋于自发性、内生性达到均衡的一种切换，啊，你或者就是说到消费的话，你肯定是要找一些过去两年啊被这个补贴透支啊相对更少一些的方向，啊，你这些可能去找一找。那些比较依赖于政策的啊传统价值的方向啊，这种去切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啊谨慎一些啊，因为宏观政策的状态，我们说可能会更有定力啊，所以对股市来说，它会有这种我们说如果发生高低切换的话啊，给一些选择上的甄别，这是短期的问题。中期的问题呢，我们叫这个产业层面啊，其实就是中东地区啊，这一轮伊朗冲突算是在这个年度与维度啊彻底结束之后。啊，那么就要进入到这个战后重建阶段。刚刚我们说呢，由于中国在中东的地缘影响力大大的提升啊，那么海湾国家更愿意跟我们打交道，可能说战后重建啊，那是不是中国在这一块就可以叫出海或者出口呗？是不是强化之前的阿尔法？那么这种战后重建呢，我觉得至少是两个维度啊，一方面呢就是发展层面，对吧？像之前已经可能有一些合作，这个新能车、风光电，对吧？这些绿色的方向。哎，或者说呢，现在叫安全领域，对吧？之前可能发展领域要更多一些，那现在就是说特朗普政府靠不住嘛，那么在安全层面是不是也可以做更多的合作，对吧？这个国防军工层面啊，所以我们说这些产业的方向啊，可能原有的会加强啊，之前犹豫不决的会啊有一些新的催化啊，这是我们在中期啊中东这一块土地啊进入到战后重建阶段发展与安全方向啊，可能都能找到产业层面的映射。那么第三个就是长期的战略映射啊，然后我们说还是说呢，其实国力的提高啊，那带来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你的地缘影响力的提高，那自然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认同度的提升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人民币汇率，对吧，从特朗普上任之后啊，一直到今天都在不断的升值的势头当中啊，最新我们看已经是到了6.77附近。当然汇率是一个结果了，对吧？背后取决于比如说经济的对比、地缘影响力的对比，对吧？国家综合实力的对比。所以说呢，这其实呢我们讲也是一个结果啊。当然呢，我们说汇率的这种偏强势的运行状态啊，对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是有好处的啊。毕竟啊，你如果想这个其他国家都认同啊以及持有我们的货币的话，大家不会特别想要一个每天都在贬值的资产。啊，所以升值呢其实也有利于，反过来也有利于加强啊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当然人民币国际化本身也是根植于啊中国地缘经济军事啊影响力的一个提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汇率升值啊，可能我们甚至来说整个15时期，或者说最起码在特朗普的任期内啊，未来的是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啊，应该大的方向上看啊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会更加的深入的去参与到全球治理啊，甚至形成自己的一些这个团结的体系吧啊。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说中国在国际当中的地位啊，无论是全球南方甚至于一些主流国家啊，认同度都会有提升。所以长远来看呢，中国资产啊，这个无论是风险资产还是安全类资产啊，应该说都有估值提升的长期的空间啊。这过程还是说伴随着就是说人民币的国际化啊，汇率的升值啊，当然汇率升值呢对于一些市场行业哈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我们说去逐个甄别，但是长期的大的方向啊，就是在国际地位的提高啊，相对于全球的资产价格的估值啊，我觉得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个呢就是就中国来说啊，短中长期啊对于市场的三重映射来做这样的一个讨论。当然话说回来呢，我们要讲呀，这个大国博弈啊是动态演进的，那不能因为特朗普一个人啊以及美伊战争这一件事儿可能去过多的否定美国吧啊。我觉得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场冲突下来呀，可能给很多人带来一种错觉啊，就是美国的军事实力不行啊，实际上恰恰相反，我觉得它再一次证明什么呢，美军是拥有强大的战术实力的啊。我们在过去两个月经常说，就是说 这场冲突啊，他错的是战略啊，不是战术。只能说呢，这个美军强大的战术实力啊，在战术层面的一个巨大的优势啊，它扭转不了战略错误啊带来的这种障碍啊。所以说，如果我们去聚焦很多的这个战术层面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巨大的差距啊。无论是很多细节我们也不展开了，无论我们说虽然不入流，但是啊屡试不爽，而且真的很厉害的这个暗杀的执行啊，包括这个美以对于伊朗的这种高频次精准的高强度的轰炸，其实对于这个军队的我们说组织协调啊啊后勤补给啊，包括这个飞行员的深度耐力，其实都是极大的考验啊。包括我们看这个战损比啊，整个战争到现在美军啊在这个啊就在伊朗战场就只有13名士兵阵亡，而且其中呢有6个人是因为自己的飞行事故造成的啊，所以双方的战损比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啊，但就是说战略上从头到尾都是错的，所以说呢最终取得不了胜利。但是我们还是讲，这个并不能否认美军的战术实力啊，我觉得依然是非常强大的啊。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尽管特朗普啊他自己是一个不靠谱的总统，但是呢美国这一套政治制度啊，我觉得还是有它的先进的地方。就当然说我觉得任何制度它都有两面性是吧，有长处有短处，这咱们都能理解。那你好比说这个让特朗普第二次当选总统，就说明他这一套制度有问题。但是呢我们又仅就这一次伊朗战争来看到的呀，就是我们又能看到他的这种长处，或者说美国这一套政治体制自我纠偏的能力啊。那我们说特朗普愚蠢发现了战略错误啊，但是呢其实我看到现在看起来他是没有能力去简单的导致美国犯下这种国运级别的失误。哪怕呢特朗普现在共和党把控制着参众两院，他有能力开战，但是我们看什么，他没有能力让美国深陷到其中，对吧？无论是因为这种中选啊逼着他不敢重新开战做出理性的选择啊，还是说可能作为对于他的惩罚，共和党很有可能在中选里面丢掉国会的控制权，对吧？至少丢一个众议院啊，甚至有接近一半的概率被横扫啊，甚至于说在2028年的大选当中都有可能输掉啊，共和党输掉。所以说我们讲美国的这一套政治体制啊，有它的长处，就是它的刹车的机制、纠偏的机制啊，我觉得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历史上其实在这个大国博弈啊，经常能看到这样动态的变化。所以我们一句话总结啊，不能因为特朗普这个人，不能因为美伊冲突这一次事件啊，就去低估呢美国体制的纠偏能力啊和美军的战术实力啊。所以我们说这些想要说什么呢，当然如果去讨论地缘问题、大国关系，这个就可以再讲一个小时啊。但是我们也是说今天也时间有限，我们聚焦到自然价格的映射，就是对于贵金属啊我们其实在之前刚提到了，大家想最近也发现了哈，就是这个它虽然还是总体上跟油价保持一个反向，对吧，涉及到这里面有什么通胀预期啊等等，但是呢好像表现比较弱，是吧？这个油价跌的时候呢涨得不多啊，油价要涨的时候呢跌的还挺多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去说呢，我们发现一点什么非常重要的变化是，比如说以黄金为例啊，它在过去两三个月的定价的模型啊范式啊，其实好像又回到了那种比较古典的情况。怎么说呢，稍微展开一点，大家都知道在这个金融危机之后啊，到俄乌冲突之前啊，金价与美债的实际利率是高度相关的啊，这种负相关啊。但是呢在俄乌冲突之后，那我们说这个百年变局开始加速演进了啊，所以那之后呢金价是在持续的上涨啊，一直涨到今年年初。但是呢我们如果去细看的话啊，整个金价涨幅最高的阶段其实就是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以来啊。你好比说从这个2022年一直到2024年底三年时间，对吧，金价其实也就是从1800涨到这个2700左右吧，就是涨了不到1000美元啊。但是在这个特朗普上任短短一年多一点之后啊，我们看金价从两年期最高涨到过接近5400了啊，涨了接近3000美元啊，是这个头三年的接近三倍啊。这里面我们其实就是说呀，这个特朗普对于美国的这个政府信用的消耗，对于美元信用的消耗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催化的因素，就特朗普这个人是金价上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催化因素。但是呢我们又说到什么呢，刚才提到啊，过去的两三个月其实大家看这页 PPT 左边这张图啊，就是在这个伊朗开战前后啊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啊，包括最更准确来说吧，就是在一月底之后啊，整个黄金价格的走势似乎啊又回到了跟美债的实际利率 啊，负相关的这样一个做法。那为什么呢？啊，我觉得有两点非常重要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呢，在科技这一块，以人工智能为代表，像这种 agent 的这个进一步的涌现啊，包括 agent 的一出现，导致 token 的各种消费量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啊，又重新的飙升，极大的缓解了。就是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大家总会担心的说这个 AI 的泡沫，对吧？然后这个营收能不能兑现啊？投入的这些动资产会不会这个人水漂等等啊，极大的被缓解。所以这个我们说呢，那就是想人工智能这一条赛道，对吧？是不是它能够引发我们说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对吧？长期啊，让这个一滞胀的状态回到一个啊更高的增长、更低的通胀这样一个健康的局面啊，是不是这个概率提高了？所以，过去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黄金，对吧，代表乱世嘛，代表混沌，代表看不清未来，或者代表未来没有什么期许啊。科技革命，对吧，代表的这种未来的光明，代表这个对未来的期许啊。所以它其实是天平的两头，比如说之前呢，这个对吧，这个赌盘还没有揭晓啊，所以双方两边都有下注的，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对吧？人工智能也在涨，黄金也在涨，哎，但是呢，我们看到说 agent 的这种动模式出来之后，好像说，哎，科技、人工智能这一块啊，先又胜了一局啊，所以这个本身呢，也会对本身就会对这个贵金属啊，就是大家看乱世、看混沌，对吧？看这个岁月要完了，对吧？这个预期会有下降啊，所以其实大家肯定都记得，在1月这个下旬的那一个黄金吧飙升之后，出现一轮暴跌，对吧？那个时间大家可以现在去回看一下，就是 agent 的涌现出来啊之后的3天之内发生的，就是说从这种非理性的泡沫突然破裂啊，这里面我想刺破它的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的新一轮模式的出现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时间点是高度联动的。然后之后呢，我们又说伊朗战争爆发啊，然后这个看似还是说这个油价和金价是反着走，但为什么走着走着就弱了呢？就回到古典模式呢？这我们就要说另外一方面重要的因素，就是从这一次战争看到了美国政治体制的纠偏机制，对吧？汤姆这人不靠谱嘛，对吧？他对于美国国家信用、美元信用有重大的冲击。这一年多，金价涨了快3000美元。那么，对吧？我们说他这一把美伊战争啊，我们看到了美国的约束力、纠偏力，以及呢，好比说在还有5个月的时间啊，特朗普可能就要丢掉国会的控制权。那么届时他所能够折腾的能量就会被削弱啊，乃至于还是说他整个这一条政治遗产啊，后面会受到多大的冲击啊？可能都在很多的时候会被纠偏掉啊，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它能够折腾的这个幅度啊，能给美国国家带来的这种冲击啊，可能这个预期也会有收敛。所以这一点跟我们其实之前想的不太一样，之前想的就是特朗普回来之后肯定还要使劲折腾，对吧？一直折腾到中选结束，哎，然后让这个美国国家信用受到更多的冲击。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啊，当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这一套纠偏能力，它刹住了这个车。啊，然后抑制了特朗普的非理性的行为，然后后面可能还会惩罚他，啊，那这个其实我们还是讲，那给后续把这个混沌上升的这个留下的空间，好像也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多，啊，因此呢，这里面我们就去解释，啊，说为什么金价的定价回到了古典的框架，啊，我认为就是啊是这么一个，就是科技的涌现是一个基础啊，然后呢，特朗普的这个被行为被约束掉，它相当于是给它框定起来。是这么一个情况了。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的就是说，那金价后面怎么走啊？当然，我觉得世界的混沌还是在演进的，对吧？百年变局的演进也是没有停下来。那特朗普呢，算是一个加速器啊，时而把它加速，被约束掉之后呢，我们说是会减速，但是可能不会逆转，对吧？因为这个是特朗普的出现，它也是大势所趋啊。只是特朗普又加速了这个大势，那么他被淘汰掉之后啊，这个势头我觉得也不会简单的就停下来。啊，只是说啊，可能阶段性的慢一点啊，所以还是说呢，远期来讲，这种贵金属的价值呢，我们肯定还是不否定它的啊，这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多的啊。但是如果我们聚焦于中短期来说啊，那我们觉得首先呢，就还是第一个啊，科技这一块得在它的担忧重新的涌现，对吧？就是科技这边的天平呢变得弱一些，那黄金这一边呢会更高一些啊，那这个可能我们需要等待。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回到古典框架看美债实际利率，那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为什么美债的实际利率啊，准确说从去年下半年就出现底部了，然后今年呢整体其实都比去年要更高一截。这里面我想的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太多说人工智能已经切实的提高了 学校宿舍生产率的啊这个证据，但是它起码在眼下啊已经提高了这个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们开支的强度是吧，带动的美国的这个总量的经济也好，就业也好，是非常有韧性啊。实际上据我的观察，从去年四季度以来是企稳回升的啊。就这里面呢，我们说尽管有 K 型啊，有不均衡，有等等的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总量它是这样。那么我们落实在美债实际利率上，它就是一个比较强的状态啊。那后面什么时候回落啊？我们觉得同样的啊，需要对于科技的预期要弱一些，对吧？所以我们说，其实又回到同源上了。无论是看美债实际利率，还是看科技的前景，它跟贵金属价格可能某种程度上要对立起来。眼下呢，贵金属可能处于逆风啊。那所以我们说，可能对于它啊暂时的这个空间，给予一个保守的评估啊，只是说对于远期的这个百年变局看法是没变啊，所以远期可以看多，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映射啊。我觉得这是我最近一些新的思考。那么以上吧啊，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就汇报完了啊。两部分内容，一个是美伊局势的分析啊，协议的这个推演；第二部分呢，就是如果协议达成啊，整个由对于中国地缘影响力的改变啊，对于中国的这个短中长期的映射。包括呢再落实到我们对于美国的反思，然后再到对于贵金属的映射啊，基本上是我们最近思考的一个过程。那么以上这些内容吧，供咱们各位投资者领导们参考。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今天呢我们就先课到这。